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邀请戴雄汉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请在辉光教会的弟兄刘一伦弟兄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就请刘一伦弟兄请您。
好的，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今天晚上我们忙完我们一天的忙碌工作之余之后，我们今天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是在再度聆听您透过雄汉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有关在善恶之争当中美国的改革家的出现究竟是对我们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过去从美国的兴起到现在开始一些很多的美国的一些状况等等都是跟圣经脱离不了关系。我们也期盼能够透过这次的善恶之争当中能够更加了解你的旨意究竟是什么，还有怀师母你透过怀师母所讲的一些很多在预言之灵之下的美国究竟会在幕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当然我们也更期盼着在我们这次的领受当中将来有一天能够消化甚至是来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好友，也期盼他们能够来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期盼的就是上帝的国再次的降临。主啊，我们再次把这场聚会也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谢谢一伦弟兄来带给我们的这个祷告。那我相信戴雄汉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他的风趣的一个解说可以让我们更对于说当代的历史还有这个在怀斯所写的这个人物里面当中有一些活泼的一些看见。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戴雄汉老师。
美国的改革家这一章呢，他是在说到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新的一个地区，不像之前呢宗教改革呢大部分你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是发生在呢欧洲的地方嘛，是不是？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新的大陆上帝呢让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事情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使世人能够去注意到这个运动的哈。那么美国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国家其实兴起也不是很久而已哈，他们的这个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就是他们的这个
独立宣言
宣章啊，独立宣言宣章哈啊，是在1776年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是才写下。然后呢，他们又开始的时候呢，又遇到好多的打仗哈，因为呢，欧洲的一些的国家呢，他们就不希望在那一片新地区呢自己独立啊，所以就有遇到好多好多的问题事情发生。那么呢，虽然是那时候有打仗这样子啊，那么在威廉米尔的时候呢，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哈，也是有曾经有参军去从事呢打仗工作的。那么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威廉米尔这个人物应该不陌生，也还蛮熟悉关于他的事情呢。他之后呢，就有段时间呢打仗的时候呢，他就受伤，然后也回家休息，然后呢，他就算是就是说呢，他就被看作呢就是退休这样子一个人士了，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年小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啊，喜欢看书，喜欢阅读。那么呢，据说呢，他经常呢，以前小时候呢，在这个火炉的地区，这样子旁边这样子的啊，在那边冬天很冷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靠近火炉地方，就暗暗的看书的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很有这种敏锐的一个很有敏锐的一种分析的这种精神，而且呢，他又是曾经打过仗，去参加过军队，有带领过一些的军人呢去做打仗工作的，所以他是有一点点的呢这个领袖的一种能力在他生活之中的哈。所以呢，这边我们看一下他第一段的话，怀师母这边就说，他像许多其他改革家一样啊，幼年曾从贫穷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在一个很富裕啊，让他变成娇生惯养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并不是，他就很像呢，好像马丁路德，就是呢，小的时候呢，也许比较穷一些，那么呢，在这种不容易生活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慢慢的奋斗出一种非常强壮的个性出来了，可以这么讲，所以因此他就学会了劳动 和克己的重要教训。那么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军队的一个人物啊，这样子哈、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呢，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那么呢，也是曾经受过一些事情挣扎啊、艰苦当中呢，然后呢，就有这样子一个人物来的哈。所以他父亲所付出的牺牲，使米勒的幼年生活啊，非常的穷困啊。直到呢，他差不多结了婚，然后呢，他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啊，威廉米尔有个很大的家庭需要去供养。那么呢，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没什么工作做，就算就是你有手有脚都好呢，要找一份工作都不容易啊。那么恰好呢，威廉米尔呢就有一块地可以做这个耕农的工作。然后呢，米勒尔的太太呢，露西哈、哦，叫露西嘛，这样子啊，也是个很能干的人啊。啊，他在无论是在家里面的做家务，或者是在耕农都好呢，都非常的有效率的人。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他的家庭大家庭啊，才有机会呢，有饭吃啊，这样子啊，有能够存活下来啊，就是因为呢，米勒尔的这个一块地跟他有一个非常很能干的一位妻。那么呢，这边他又说到呢，米勒尔拥有了坚强的体格，而且在童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显出智力超于常人的一种的现象啊。因为他本身呢是很喜欢研究的，很喜欢读书的，他渴望，所以说呢，他渴求知识的欲望呢是非常强的。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哈、哦，需要经常的问很多问题，他要去问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的人呢是最容易当领袖的，因为他并不是呢一知半解去从事事情嘛，他会先看呢整个情况的进程的程度到哪里，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帮助的，有什么地方是他的强项，不用去会议太多的，他要知道这些全部的来龙去脉哈、哦，才能够呢去引领一件事情。所以一个真正的领袖呢，就是他会问很多问题，很想要知道某些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子。如果你看到有些孩子们呢，小的时候呢，都很喜欢问很多问题的人，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渴望知识，有可能以后呢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领袖的哦。所以因此这方面呢，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哈，如果看到有这些孩子这样子，那么米勒就是这样子的人哦。他的母亲呢又是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妇人，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受到他母亲的影响很大，在于宗教方面的一个生活。但是呢之后呢，很可惜的，他却被一群相信呢自然神论的人呢成为他的周围的朋友啊。你们知道什么叫自然神论吗？自然神派或者是自然神论啊。英文叫做 Deist 哈，就是说哈，这知道什么人相信，他们居然是相信有神的、啊，不是说他们不相信没有神，他们只是相信说的神，他就是创造这个地球之后啊，然后呢有人类啊，有动物啊什么有了之后呢，上帝就离开了，上帝就不再去管辖或者是去理会太多关于这个地球了，你们就自己更深了，这样子，这是自然神论所相信的东西。所以因此呢，在当时候的美国啊，有好多的人民，甚至是那些好像参与政治的一些领袖啊，他们都大部分的呢，有好多的哈、啊，就相信呢自然神论。所以他们就意思是说呢，上帝有时候呢帮不了我们呢，我们要自己呢想办法帮助自己了、啊，这样子哈、啊，所以他们就会鼓励呢人们呢就去参军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啊，当然呢、啊，上帝会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自己呢想办法啊，是不是哈？所以一直呢也要去打仗这样子，所以呢，就有这些朋友一直不断的围绕着威廉米勒尔哈。然后这些人虽然说是他这些朋友啊，虽然是很好的公民哈、啊，但是呢，有一些的理论呢比较不对的呢，有对这个年轻的米勒尔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他的朋友们呢，因为他们是大部分是自然神派的嘛。所以他们也发挥了反对圣经的影响呢，也使到米勒尔呢有一段的时间就不大去理会呢圣经到底是否可靠的啊，是否是真的上帝的话，这个东西呢就使到他那段时间没有什么去读圣经啊，直到他之后打完仗退休，所谓的回来休息退休之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慢慢又回到教堂去。听说是他的亲戚，包括他叔叔还是谁，我忘记了哈。有问他说你要不要来教堂啊？他之后呢，他就去 好了，参加了，是不是？参加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呢，对于研究圣经充满了兴趣啊。那这边他就说，当时一般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引起了他所认为呢无法解决的难题啊。同时，他那种新的信仰，既把圣经完全抹杀，又没有提供了更好的道理，所以他心中仍然没有平安啊。真的，圣经是可靠的吗？那他就继续的保持这种自由神观的这种观点啊，大概有12年之久。然后直到他34岁的时候呢，圣灵呢就感动了他的心啊，他才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他自己呢是一个罪人啊，他需要呢有一位救主来拯救他，这是之后比较后面的事情。当然之前我是讲那些他跟着亲戚去教堂事情，这边没有说到，但是呢在其他的威廉米勒尔的他自己的日记这样子啊，他里面有说到这样子了啊。那就比如说他陷入这种境地中呢有数月之久啊，就是说关乎呢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呢感觉自己呢是一个罪人这样子啊，他就慢慢意识到自己呢有的缺乏。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忽然有一个像救主的一样的人物呢就很生动的出现在我的心中啊。接下来呢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威廉米尔所说一段话，他是怎么样子悔改然后呢认识耶稣的。这边他就说，我看到圣经中正有我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位救主啊，但我不明白若不是上帝所默示的一本书，怎么样提出那么完全适应堕落世界之需要的原则呢？结果我就不能不承认圣经必是上帝所启示的，于是圣经成了我的喜乐。那我也找到在这圣经里面呢，我也找到了耶稣为我的良友，他是我的好友。所以呢耶稣不再是在耶稣不在呢这个不在这个威廉米尔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个哇非常的凶狠，或者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做错他就会审判我们，不只是这样子啊。他第一次的体会到呢耶稣呢是一个呢可以交朋友的一个对象，你知道吗？一种这种情况呢也同样的发生在怀仁士，你知道吗？怀仁士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十几岁这样子啦，他曾经很害怕说哇我是一个不得救的人啊，因为我是罪人这样子。他曾经一度这个事情啊，他也相信了人如果是没有悔改而死去的话，会被扔到地狱里面呢，会燃烧到永远。这个事情使到怀斯姆的一段时间，哇，无法睡觉啊。那直到呢，有一个牧师来探访他，然后呢，鼓励他，为他祷告，就慢慢的在一生情时呢，他才慢慢的看到耶稣就是他的一个，像他的朋友这样子。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个情景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啊，上帝呢，当然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是一个施行，他有施行审判的这样子的一面啊，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或者耶稣呢，他有一面一个慈爱的一面啊，一个关心我们、愿意和我们做朋友的一面。那么这两个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真神的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这两个呢，只一定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属灵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上帝的全面。单偏向一个人是不完全的，我刚才当然是看到耶稣呢他是个慈爱，但是没有看到他耶稣的公义一边有问题了。如果你看到耶稣只有公义的一边却没有慈爱，又有问题啊。那两个其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是谁或者是耶稣是谁之后呢，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会变成可能啊，变成可能。所以这时呢圣经成了威廉米尔我他说话我主要的读物啊，我能肯定的说呢，我是以极大的兴趣啊研究的啊。但愿这样子的精神也能够在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信徒当中啊，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的，好像米勒尔一样，就是呢，圣经成为我们主要的读物，很有兴趣的呢去研究，是不是？当他这样子一研究说呢，哪里知道，就忽然间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他，你知道吗？他就发现了一些空前绝后的一种发现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真的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哇，我研究到我发现一样东西，没什么提到的啊。啊，我知道我奇怪了，怎么是上帝给我知道，不给别人知道呢？是不是哈？啊，这个你也懂了，到底什么事情？他就研究但以理启示录啊。但理书跟启示录呢所得到的一个东西，他一开始说先很认真的研究圣经，开始是这样子， 这边说呢，弥勒公开承认他先前所轻谬的这个宗教哈，可是呢，他那些不幸的同伴呢，立时提出许多他自己先前所常用过的论据来反对圣经的神圣权威啊。那时候的威廉米尔呢，还无法完全的解释所有圣经的难题啊。但是他说：“你给我时间，我会好好的研究圣经，所以我可能会。”等我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回答你的，这样子哈。所以他这时候呢，就虽然现在不能够解答哈，那他就决定的呢，圣经是他知道说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因此呢，他一定是这样子呢，一定是前后一贯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圣经的一个 presupposition， 我们说哈，研究圣经的一个预先所要知道的事情。在你还没有研究、还没有解释、还没有已经解析之前，有一些预设呢，是读经者呢必须要先有的。首先，第一就是要知道圣经呢是上帝从上帝而来的启示，这是第一点啊。而第二点呢，就是呢它前后是没有矛盾，它是一致的，是一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两样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先的一种认知哈。那么你在研读圣经已经解经去看一下上下文的时候呢，才会看得更加清楚透彻。而这两个呢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根基了，这样子，也是圣经的根基。所以于是呢，他就决意亲自下手研究啊。他连了那些其他神学家的书本呢，先暂时放开，先不看啊。但他呢，就是先看圣经怎么讲。还有另一本书他所拥有的呢，是叫做 Concordance。我们中文可以叫做圣经硕大典，或者叫做圣经引德啊，这样子哈。这圣经引德呢，就是帮助他可以找到同样的题目，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同样的题目，在不同的章节里面找到同样题目的一本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书籍？有没有？就是说你要找就是说，假如说了哈，公义这个字哈，公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圣经引德或者是圣经引硕大典呢，就会带我们去知道说整本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公义的，它都会列出来所以使你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能够容易的知道在很多地方讲到公义，这个地方就讲到公义，这个章这个这卷书也讲到公义，那卷书也讲到公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圣经引德呢，就会帮助研究圣经的人呢，看得更加透彻了，更加清楚上下文，或者是说同样的题目，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下手，他把神学家所讲的东西先放一边不看见，他就拿一本圣经跟圣经也说大点这两本不了来这样子研究了。而他也知道说呢，前后是一定是没有矛盾的，一定是统一的这样子。OK， 从创世纪他就开始呢逐节的研读哈，那么非彻底明白每段经文的意义呢，他就不会往下研读。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一节一节的看哈，然后呢这一节如果假如说他第三节他不明白的话，他绝对会去到第四节哈。所以呢，第三节的有一个简单的了解、简单的明了的一个理解的章节之后呢，他才去到第四节。第四节之后了解之后呢，他才来到第五节。第五节了解之后呢，他才来第六节。可是第六节如果他不是很清楚他会放更多的时间去知道到底所讲的是什么。不然他会草率的呢，就跳第七节，让他不会了。先开始第六节怎么讲 ？OK， 明白了，他才来。到第七节，但是这种的精神一步一步的慢慢这样子的看圣经。所以这样子研究圣经呢，我告诉你，你认为呢这样子研究圣经会很花时间，很花时间的，可能呢你就用了用一个月的时间，单单只是研究可能一章这样子，有可能是这样子，我在想说因为呢你要去研究去看去明白这样子所以这是花很多的时间。以前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我们都很忙碌了，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就工作，甚至说有时候呢夫妻都要出去工作，一工作的话呢就是至少八个小时，是不是七到八个小时的，那么呢回到来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呢都已经很累啦，是不是还要研究圣经吗，这就不容易但是以前的人呢就是呢要求不多，其实再加上呢米勒尔的太太是个很能干的人，所以他根本的可以，你可以这么说 他可以呢就是不用做太多工作，而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圣经的人。所以因此呢，他就大部分的时间那就用在呢研读圣经。那么呢，这样子的慢慢的研究说啊，他说呢，这样他何时遇到一段难以明白的经文呢，他总可以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找到解释。你看到没有，这样子哈，他可以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找到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所研究的书籍里面，一个就是圣经，还有另一个就是什么呢，圣经引述大典，是不是能够帮助他呢去看这个题目，在其他的章节，其他章节也讲到相关相同的题目呢，还会再去看看一下，这样子，那他就会很容易的找到他所要的答案，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在其他的部分呢，找到解释。那么当他恳切地祈求上天的光照，研读圣经的时候呢，那先前几乎啊，就是看起来很难懂的经文呢，就很清楚明了了啊。哎，这里好像有人不小心打开了音频，是不是？我把它给关掉一下哈，把它有点吵哈。OK， 然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来这里了，研究但以理哈，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了，是不是哈？哇，这本书是我们本会啊绝对不可以不读的书啊，啊，一定要研究了，是不是？那么呢，但那时候的这个米尔呢就研究这两个，他就特别的喜欢啊这本书啊这两本书哈，然后呢。这边说呢，他说呢，我得到了圆满的结论。他说，圣经乃是上帝所启示有系统的真理啊，所以圣经是有系统，它是有个 system， 我们不需要呢在外面再去找系统啊。圣经本身里面，它已经给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怎么样去研究的啊，也不用借用呢。希腊哲学的思想啊，来研究圣经啊，你不用再借用其他的什么的东西，这样子把这个系统灌进来到圣经里面，不需要的，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它自己的系统了哈。现在我们其实研究圣经，如何研究圣经呢？怎么研究呢？就在圣经里面找到怎么样研究这个圣经。你越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越懂呢圣经在说什么。它是这样的哦，好奇怪的哦。有些人就说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知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参考书啊，是不是都好面子啊？但是圣经如果不明白这本书在讲什么呢，怎么知道啊？再继续看咯，是吧？继续看的话呢，你会看到它里面的它的系统会告诉你，很特别的，你知道吗？所以圣经乃是上帝所启示有系统的真理，它是如此清楚简明，甚至啊行路的人虽愚昧啊，也不至呢失迷的啊。所以他就看到。我里面就看到这样子的事情，里面就有个系统。那研究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也是一样，里面有一些难懂的一些语言啊，一些野兽啊，这样子讲到什么七头十脚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又狮子又有老鹰的翅膀，这些到底什么的呢？原来圣经里面就会提供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子、哦。所以他认为呢，预言过去。应验的方式哈、啊，可以作为一个规律来断定有关于将来的预言将要如何应验的。他说是研究过去的预言应验的预言啊，怎么样是应验的？假如说你看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金头银身铜腹铁腿啊，他就专门去研究一些已经过去发生过的预言。好，再来慢慢的来看一下，还有什么预言呢？还在将来还没发生的啊？如何的去明白它？其实它里面就有系统了，跟你讲过了啊。它预言里面就有系统了，过去的预言如何研究它之后呢？如何去明白那些还在将来的预言，就能更加懂了，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呢，他就认为啊，当时呢所流行的一种讲法啊，什么讲法呢？就是有关于基督属灵之国的说法 ，the spiritual kingdom of Christ 啊，这样子啊，他们就相信说什么呢？在世界末日之前啊，要有一千年的地上天国或者是地上太平啊，也这么讲啊，他就发现到了这是没有上帝的话为根据。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人也这么说？有没有？哦，耶稣再来之前哈、啊，会有先有一千年的太平啊，一千年的是安居乐业。非常的繁荣， 基督教呢非常的兴旺，这一千年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一千年，然后呢耶稣参政。但是这种看法虽然是在弥勒的时候呢是很流行的，很多人像这种看法了，但是弥勒研究圣经之后的发现，这个不对啊。那这种的看法呢我们叫做后千禧年的这种观点，我说后千禧年观点，后千禧年观点就是说就是写了一千年啊，一千年之后呢耶稣才来，这后千禧年的这观点 postmillennial view。 但是呢你要去研究到圣经所说的原来后千禧年这种看法呢是错的，而是应该叫做前千禧年才对，就是呢耶稣会先来，他前面先来，然后后面才有一千年。这个我们也在我们本会的基本信里面有谈到，你们有听过千禧年有没有？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有说到这个撒旦会被丢进到这个无底坑里面，然后把它给关闭一千年，记得吗？然后呢地上的义人啊，那些无论活着的死或者死就会复活起来了，他们都会跟着基督到天上去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一千年的作王呢不是在地上发生的啊，它是在天上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又跟呢那些流行所讲的地上会有一千年太平呢是相冲突的意思。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威廉米勒的发现是前千禧年的观点，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采用了或者是说也看到了圣经的这个清楚的讲述，就是前千禧年的观点。我们相信这样子，耶稣要先来，那来了之后呢才会有一千年的发生，而且不是在地上啊，不在地上啊，是在天上的啊。 OK 哈，好，接下来呢这边说呢使徒时代的教会啊并不相信呢全世界都要悔改和基督属灵统治的这样子的道理呢，使徒时代是不相信。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不用等到了所有世界都会悔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以前都竟然有人这样子相信，知道吗？说呢有一天福音要传遍真正的传遍天下，所有人都会悔改，这个事情是不会来到的。而且初代的使徒们也相信说这不可能发生，要全世界都悔改不可能，还有基督属灵的统治，这个一千年在地上统治，这是不对的。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实在已经知道了。到十八世纪初叶的时候呢，这种道理才为人所普遍的接受。所以呢，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相信啊。所以米勒尔是正确的，讲这个东西是正确的呀。那这边有一段话，我就跳过了一些地方了哈，因为有一些是我们很懂得、很熟悉的一些的篇幅。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323页的第一段哈，就是说，单单由于圣经的研究，它不得出呢以下的结论了。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中呢，继续存在的预定时期即将结束了。意思就是说，他在研究圣经说威廉米勒啊，还有就是但以理书启示说，他发现到啊，他就一定要做出个结论，末日好像很靠近的人，好像就是呢耶稣很快就要再来的，所以这种耶稣很快要再来的这种的信念，这种的信仰啊，就导致他呢看到好多重要的预言。首先他先讲子呢，他研究圣经，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前后是一贯没有冲突的，是不是我们说嘛？然后呢他就研究呢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然后就发现到呢耶稣很快要再来，他知道末日是很临近的，不是我们所想象，可能还很遥远，还要等一千年过后耶稣才来啊。他说他不相信这一点嘛，而是呢先是耶稣再来，然后才有一千年嘛，所以这样子得出个结论，就是说呢，那么耶稣不是很快要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耶稣很快要来这种概念呢，就促使他研究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小心去看待那些将来要应验的预言，他看得更加的小心这样子。所以他这边他就说呢，他说呢还有一个 凭据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中的年代学，英文就是the chronology of the prophecy 了，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一些预言呢，它这样子有时间性的发生，然后怎样的应验，它是这么讲的啊。叫做年代学，圣经的年代学。他说我发现过去所应验的预言常是在所指定的日期，没有多没有少之内哈，他就发生就应验了，这样子啊。他就举出有洪水的时候啊，120年啊，还有就是下雨40天啊，还有亚伯拉罕啊在异居呢400年啊，还有更多你们看那个这个很多都是时间性的预言的东西了，都是在所指定的时间呢应验哦。所以这些年代呢，他说呢所限定的大事在其尚未发生之前都已不过是几句预言哦，而结果都已按照预言的话就应验了。所以看到哇，过去这些预言都有时间性的预言呢，都是照着他的指定的这个时候应验了。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章节，大家都知道的啦，是吧？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不应该不知道这个预言的，是不是？那就是呢，记载在但以理书18:14的这个预言呢，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把它给读出来啊？是在讲什么啊？但以理书18:10说，到2300日，是不是啊？圣所就必这样子呢，洁净，是不是哈？啊，他就看到这个章节，哎，好特别哦，这章节哈、哦，有时间的是吧？它是有一个时间的，2300日，所以他就说，如果我只要知道哈、哦，这个2300日呢是什么东西，我也许呢可以稍微的懂一下呢，关于末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还有一点，就是这边所说的 ，OK。当时候呢又有一个很普遍很流行的讲法，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很多那时候米勒时代的人呢，他们认为啊，从新约时代开始呢，就是从耶稣的时代开始啊，地球啊它被认为啊就是圣所，这是神学家所认为，你懂我在说什么吗？神学家所认为不是圣经所讲的啊、哦，是一些神学家在他们的圣经注释啊，他们写注释的时候呢，啊，他们就谈到说呢，哦，现在这个圣所所指的就是呢地球这个世界，样子叫圣所，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那这里我可以跟你们说，这是一个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会。不管呢、啊、神学方面的有一些讲法是多么流行都好，我们都一定要去让圣经来解释某一些细节的东西，不能单单只是依靠神学家的见解。你懂在说什么吗？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依赖于神学家的见解呢，我们可能会重复威廉米勒尔所犯过的错误，因为他单单只是这样子呢依赖于哈，虽然说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已经要撇除神学家的观点了，但是呢他在尽他所能之后呢还是有一些漏掉，这样子啊，这里就是例子了，就是呢圣所呢被预表为就是地球了，这样子啊，他漏掉这一点呢，是吧？这方面呢他没有真正的去求呢这个答案呢，他就直接相信呢当时流行的看法，所以这是他其中一个威廉米尔呢其中一个他在讲说2300日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这里呢解释错误，这很可惜的啊。那么所以他认为但以理书8:10所预言的这个洁净圣所呢，就是预表呢基督要再来用火呢会洁净这个地球啊，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地球圣所就是地球这样子啊。所以他之后就做一个结论了，如果圣所啊这个圣所啊是地球的话，地球会被洁净吗？是不是啊？啊，地球在什么时候洁净呢？就是到了2300日的终点呢，是会洁净这个地球啊。那就是耶稣再来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我能够知道2300日的开始在哪一年， 我就计算，就可以知道呢，到2300日的终点的时候呢，那很大的可能就是耶稣要再来用火来洁净地球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的观点所看到的，所以他就努力的研究啊，在但以书第八章，他发现到呢，但以书第八章哈、根本没有给出答案，就是给出这个2300日起点的答案呢，在第八章没有啊，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开始点呢？他在研究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发现到70个7的预言，有没有听过70个7嘛？70个7呢，它其实就是70个星期嘛，它是以日子来计算，以日代表一年，在圣经里面嘛，对不对？那70个星期是多少天呢？490年，对不对？490年的开始呢，也是跟2300日放在一起，同一个时间作为它的开始。因为呢，70个7最后来到终点的时候呢，它会被切断，这就是说 shall be cut off， 就把它切掉。从哪里切掉呢？一定是从一个更长的预言切掉啦，肯定是这样子啦。所以因此他就相信说呢，70个7的开始，也就是2300的开始，只不过70个7来到490年的终点的时候呢，他就停就没了。但是呢，2300的预言呢，依然的继续的走下去，这样子啊，就看到这一点啦，是不是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哈，后面有一些我们都已经，其实我们之前如果你有研究，假如说查经班啊，或者还没有受洗之前的时候呢，有看了一些有牧师给你们查经，或者是有传道人给你们查经，都会有一些资料。这里我就不讲的太多了，有关于这个7个7啊，还有就是67个7，还有67个7啊，62个7是不是哈？啊，最后一个7个7。讲到关于耶稣他的受洗，他的死亡，还有犹太人呢，最终他们身为上帝的百姓的这个特权就丢失了。这里我就不讲了，所以我就这边留下很多很空的地方，你们可以自己的呢，在读上帝的时候自己去看。所以因此呢，他就这样子找出这个答案哦，2300日就是70个7的开头嘛。他开头在哪一年呢？就是在主前的457年啊，主前457年呢，就是那个时候哈、有这个波斯的王啊，他就出令要建造耶路撒冷，你知道？然后他就在历史里面去研究说呢，这个出令的时间哈、就是在主前的457年，所以主前457年，他计算了哈、如果是457。然后呢，上面你就放这个2300样子，那把它剪出来，它就得到了一个数目，那个数目呢就是1843年，就是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米勒尔呢，他就先说的呢，他很不是很清楚的去讲啊，这样子了。他说有可能呢，耶稣呢差不多未来的时间是在1847年，他一开始这么讲，啊，就再过不。然后说大概就是1843到1844这样子，威里米勒从来没有给过很具体的一个耶稣再来的日子，他从来没有。有些人说呢，哦，是威里米勒呢，他说呢耶稣会在1844年10月22日耶稣会来，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因为米勒从来没有给过一个很具体的一种时间的这样断定啊，而是另一个人呢，他在研究米勒尔的这套预言的解释的时候呢，他又看到更多的亮光，这样子。而这个人呢，是叫做萨姆尔·斯诺 ，Samuel Snow 啊，萨姆尔·斯诺是那一位，最终说呢，就讲了很确据的一个时间，那就是呢，10月22日，1844年，而这个事情呢。米勒尔有听到，他就自己回去再去研究一番，你知道。那之后呢，米勒尔他有说啊，我可以看到呢，萨姆尔斯诺所讲的东西确实是有 依据，还有东西是有依据，但是还是不太肯定哦，他是说确实有依据，有这个亮光在照耀之中，他是说哈，确实啊，撒母耳是说在这个计算上呢，它是准确的，这是在你在下一章的时候会看到它了。我这边稍微点一点点这样子啦。所以之后呢，1843年，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一年了，那就是呢，主前过了主后哈、啊，主前过了主后，他。我们知道历史上是没有所谓的零年的，对不对？假如说主前5年，主前就是主前4年，在下一年的话是主前3年，在下一年的话呢是主前2年，在下一年主前1年，然后呢也没有零年，没有啊，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从主前1年啊就到主后1年，对不对哈、哦？其实呢零哈、啊。也是个数目啊，别以为零不是数目啊，就是假如说你算哈，1234567890，然后这样子呢，10是个零，是不是？10是个零哈，11、12、13、14、15、16、17、18、19，20也是一个数目哦，但是它是20是20那样子，它算是一个数目了哦，但是在历史上呢，它是。从主前一越过到了主后一哦，所以呢，在我们计算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算术放进到历史里面的话呢，在历史上就要加过一年，因为它少了一年呐、啊，在历史上要加一年，你的计算机呢就不用再加其实啊，但是呢，在历史里面的话呢，就必须要加的，所以他就来到了1840年啊。才得到了这个时间了哈，这个年份这样子。OK， 那有那些解释东西我就不想讲太多了啊，我就现在来讲一下这边所讲的东西哈。怀斯姆说的，这个不是萨姆讲说，米勒尔哈和他的同工起先相信呢，2300日要在1844年春季届满，他们以为说哈。1844年大概在春天的时候，春天呢就是说呢差不多是4月份啊，这样时候啊4月5月份这样子呢，应该那时候耶稣会来了啊，在1844年的4月5月份，那我们就等啊等啊等啊，那一年的春季哈、啊、过了这样子哦，哇，就耶稣当然没有来的，骗人的，我们讲说那时候有一次的失望啊，我们是叫做是第一次的啊失望这样子的，第一次的啊之后呢，他之后呢，这个米勒尔运动里面就有一些人离开了，他们就有点好像灰心就走掉了，就剩下大概有50,000，就是5万人这样子，留下来原本有差不多10万的人，就走了好多，走了一半呐、啊、这样子啊。那么还有另一半的人还继续在说，不可能的，耶稣怎么可能会不来呢？这样子哈、哦，他们就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那么直到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人物，就是撒母耳斯诺的出现啊，他就能够呢去解释呢关于这个春季跟秋季的一些问题啊。他就说呢，就是。哦，我们就是出了一个差错，是在于研究这个节期啊，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节期的嘛，其中一个很重的节期呢，就是月节啊，是不是啊？啊，月节呢是发生在春天呢、啊，还是发生在秋天的？就问的是吧？月节是发生呢，大部分那个时候月节是在春季的嘛，对不对？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说研究那一刻，我讲说不一样嘞。我们的这个1844年呢，他是讲到关于圣所被洁净的东西的，是关乎到好像就是好像这个赎罪日这样子东西啦，这样子啦。而赎罪日在犹太人的这个日子里面是发生在春季啊，还是在秋季？就问，然后说没有，那都是在秋季，要不要说是不是哈？哦，你们都知道吹角节是在七月初一是吧？七月初十的时候呢，就是赎罪日嘛，这样子嘛。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就是之前看错，以为的是在春季，哎呀不对啊，想说应该是秋季才对，这样子的时候哇我们就重新的看到，哎，新的亮光，这是什么？哇原来不在春天。那时候他们发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好像差不多六月份七月份了，嗯，那么离这个十月二十二日大概才几个月不了，大概这样子了，才几个月不了啊，可能六月七月份八月份这样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这样子，他们就很高兴，哇耶稣会在秋季会来啊，十月二十二日啊，只有几个月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叫那段时间我们叫做七月运动啊 The Seventh Month Movement， 就是在秋季发生的，并不是在春季发生的。这个七月运动呢不是我们的七月啊，是犹太人的七月初十啊，你懂他说吗？犹太人的七月初十就是那个 Seventh Month Movement， 在犹太人的 Seventh Month Movement， 然后他们就计算今年呢，他说今年就在1844年啊，今年的这个赎罪日呢是在10月20日，所以他们又在奋进起来，哇又在去传讲啊，耶稣很快就要再来这样子。好，这一点呢就过了哈，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米尔的心情。 OK， 这个人物哈，他发现到这个真理，这个耶稣要再来的真理，就是1844年这样事情，他其实一开始说是有点自我有点怀疑，哎呀到底我说研究的是对的吗，会不会误人子弟这样子哈，讲错了就害死了很多人。所以呢他在研究这个2300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很小心的求证。他原本呢就在差不多181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稍微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在花多两年的功夫研究啊，来到1818年呢，他就得出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他就说呢，约在25年之内呢，基督就必要显现来救赎他者。可是在1818年他还不敢的乱跟别人讲，因为呢他 you know， 怎么可能道理只有向我显现，他想说啊，一定会有其他人哲学家会知道的吗，对不对，怎么可能只有我知道呢？所以因此呢他啊，这边他就说到他心中的这个挣扎了，到底要不要讲出去啊，这样子啊，会不会给人家引导别人走入歧途啊，想说哈，会不会这样子啊，所以他很小心啊，于是他又在花费了五年的功夫，嚯1818年再花五年，大概多少年呢，就来到差不多22年这样子啊，1823这样子了啊，花五年是时间再去研究更多这个2300的这个预言啊，他就看到对呀、啊、真的是准确无误啊，这样子啊。然后呢他在心中就听到的声音，我相信呢是圣灵在跟他讲话了哦。就说呢，当我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我耳中不断听见这句话，他说去把世人的这个威胁的警告他，把这个信息分享出去的这个意思啊，赶快告诉别人知道，这样子啊。那时候呢我也时常想到以下的经文啊，是什么经文呢，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啊33章那个地方里面说到，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啊，他说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呢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啊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了、啊、也告诉他们、啊、叫他们转离所行的道、啊、但是呢如果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这个章节就一直在 bombard， 不是说、啊、一直在轰炸他的思想，这个心里面一种概念，我要不要讲呢，我会不会是错的呢，如果不讲的话会不会害到好多人呢，是不是、啊、他们如果不能得救，血会不会，他们的不得救的血会归在我身上啊，我是不是有责任啊，是不是、啊、这圣灵一直在告诉他，他依然还是保持沉默，他还是不讲啊，一段的时间这样子。那么呢这边他就说呢，这时他开始呢他只有在私下啊，有找到机会呢跟一些人分享一下他的自己的见解了、啊。 但他没有想到呢，有一天他就出来，哇，从事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工作，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你知道吗？啊，所以因此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还他只很 private， 就是呢很私下的告诉人们的，没有大胆的讲出来啊。那么呢希望有牧师能够理解，能够承认他的这个讲法呢是正确的。那么呢接下去他又说，他就在写，他说，那去把这信息传给这个世人，这个势力越来越大声啊，在他心中。所以他说呢，我要向你讨啊他们上面的罪，你知道，他就等待了九年，所以你差不多你可以算了，就是1822啊，九年之后呢，就是差不多1831年这样子了，是不是哈？他又等待了九年，可是呢，这个重担呢、啊、仍然压在他的心上啊，九年那么久啊，直到1831年的时候，他才开始向公众的宣讲自己信仰的缘由。所以你想看一下，到底多少年呢、啊？从他发现这个道理直到他公开的宣布用了多少年的时间？1816年他发现到，对不对？1816 1826，这十年呢、6 7 8 9 10 11，他大概呢就是15年的时间他在挣扎他才分享，他把所知道的东西呢还分享给人知道，用了15年的时间。那么当时候呢，他要开始公开分享的时候啊，他有遇到一些困难啊。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年纪，他已经54岁了。15年前的时候，他几岁？35岁，对不对？35岁，我相信这里大家都可以知道啊，还很年轻，还有干劲，还有力量的时候，是不是哈？可是如果是50年的时候，我相信呢，身体啊，不像以前好那么好喽，是不是哈？那么呢？50岁他才出来讲，而且他又不习惯于演讲哦，他没有太多的训练啊，关于讲道法，你知道吗？我有读过一些其他的书籍，说到了，关于呢弥勒的时代啊，他们讲道是怎样讲道，你知道吗？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在教堂呢听到的讲道就是，哦，有些人会分享，假如说出埃及的这个故事怎样子，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故事里面学到什么功课，是不是啊？或者有些人会分享呢见证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以前弥勒时代的人，他们所谓在教会的讲道啊，是死板板的。我跟你讲说，怎样子的呢 ？OK， 他上台上嘛，假如说一个讲师上台上啊，他就开始呢打开圣经说，大家好。让我们今天来阅读但以理书8章1节，他就读了读到最后一节啊。这就是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9章1节，然后就翻开去希伯来书9章1节，再读整个9章读完了。好，这时候我们又去看呢出埃及记25章，从哪一节开始到哪一节再读，直到呢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之后结束。这是他们的讲道，你知道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以前呢他们讲道是很简单不了的，就是打开圣经来读之后呢，让大家听的人在听在看着圣经的人呢会说阿们阿们这样子哈、哦。就是他们以前那种枯燥，有时候会感觉很无聊的，有时候这样子讲到哈，如果你叫今天的年轻人去这样的教会哈，然后去听这样子章节的读啊读啊读啊，我相信很多人呢会就是所以说是都会这样子啊，就是呢很累的，不是说很有那种让人感觉很有兴趣要听下去的一种讲道。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在弥勒时候呢，虽然他们的讲道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当时候有一位算是改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查士芬尼，你们听过吗？查理士芬尼 Charles Finley， 他呢就把讲道呢就做了一些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调整一下这样子讲道。他就是那一位呢在美国的时候呢把这个讲道的方式呢给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改革，有一个创新的方法，怎么样子讲道？那是怎样子的呢？就是他会有好像写文章这样子，有开场白，然后呢之后呢就有 你的主题是什么，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子、哦、之后呢有一个总结概括你整个东西所要讲的东西，然后讲子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之中，然后就做出呼召，让人能够去接受圣经所讲的话。这是查理士芬尼呢在讲道方面来了一个大革命，一个大改革。然后呢米勒尔呢就在那个时候要讲他2300日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就采用了查理士芬尼的这一种的方式来讲到，哇，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有效率啊，这样子，非常有果效啊，看得很清楚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我可以说这么想啊，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有这个重要的信息，刚好遇到一个很喜欢研究圣经的米勒尔，刚刚好呢又有一个讲道的一个大改革，全部合起来呢，哇 ，perfect， 我们说完美啊。你知道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工作呢，啊，传出去，耶稣再来呢，才会那么的顺畅啊！人们一听说，哇，讲的头头是道啊，我明白他在讲什么、啊，这个逻辑的很清晰啊，这样子啊，看得清楚啊，所以就很多人呢就接受啊。于是呢，他就第一次的演讲的就引起了这个宗教的愤心，结果呢，除了恶人之外啊。既有整整13个家庭的人呢，都因为听了米尔的这个第一场讲道、啊、就悔改了、哦、好多人啊，13个家庭，我相信应该20人以上吧，这样子是不是哈？所以他就立时呢就被请到别处的再去演讲啊。然后呢，他的工作呢，在每一处，无论他去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有奋心，那个地方就有改革，上帝的圣功在那里面就大大的兴旺。就借着他这个新的信息这样子的把它给传出去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有奋心的情况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教会之中。那么他讲到几乎呢，他的结果几乎呢使每一个城市呢都有好几十个或者是甚至到好几百个人悔改。哇，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区会的去了会长的话呢，你要聘请的牧师啊，你要聘请的传道人呢，一定要聘请米勒尔，是不是？他会给你的教会带来好多教友啊，就是是不是？他去哪里讲到哪里就有人受洗，去哪里讲到就几百人了信主了，是不是？他是很棒的一个讲者啊，是不是？所以在许多地方呢，各个宗派的领袖啊，也邀请他，欢迎他来讲道啊，浸信会的、啊、可能哈、啊，卫理公会啦、啊。啊，或者是英国国教的啊，或者是其他的教派的，哇，来，米勒，我们欢迎你过来到我们教会来讲一下道，哎，讲一下道话呢，哇，上百人受洗啊，教会里面呢就更多人来参加啊，这样子啊，所以他们都邀请，纷纷的邀请他来哈、啊，啊，所以就这样子的呢，他的工作在一些大城市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啊，你看一下这边说哈、啊，开酒馆的人啊就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并把店铺呢改作聚会的场所，然后那些赌博的地方、啊、他们都关门了，不再赌博了，这样子的哈、啊，无神主义者呢和那些信奉自然神教或者是宇宙神教的人呢，甚至最放荡很荒淫的人啊，也都悔改归正了，其中有好些人啊。甚至是已经有很多人没有进过教堂的门了、啊、之后呢就又开始了回到教堂来，所以那些人是已经倒退，属灵上已经是已经倒退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又开始回到教堂来。那么米勒尔的工作就像早期的改革家一样啊，注重了什么呢？折服人的理性，呼唤人的良心，而不单单只是刺激感情了。有些宗教就是唱歌啊唱歌啊，很多的感情啊，情感主义很浓厚的嘛，对不对？圣灵的配将啊，这样子、啊、但是呢，米尔的工作是很注重在于呢，就是理性，要明白，而且唤起人的良心，要人悔改归正归向耶稣，而并不是太多的单单自己有感情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所以呢，他在1831年开始大众的讲道啊。两年之后呢，在1843年呢，他就受到浸会的这个传道证书哈。OK， 我把那个小孩子声音关掉了，不然的话会很吵哈。OK， 那么他是从这个浸礼会得到这个传道证书，因为呢米勒尔呢他本身就是浸礼会的，他是 Baptist 的，他是这个浸信会的啊、哦、的教友，然后他就先拿到那边的传道证书，然后呢他原本是那个教友，对不对？他所信奉的这还有几个宗派啊，他们也纷纷的给他支持，也给他这些证书呢，让他能够很容易的去到各个教会呢去做传道工作。以前跟今天不一样哈、哦，以前呢就是传道啊，要去一个地方教会讲道呢，需要有许可证，需要有这个证书，你才可以在那地方讲道，不然就不可以去那个教会的。所以他们就给他这个证书，让这个米勒能够很通畅的啊，很容易的去到各个的教会去这样子。去讲到讲出他这个预言的这个道理了，然后这边你看哈，他说呢，于是他不住地旅行讲道哈，虽然他本人啊的工作已经大致限于在哪里呢？新英格兰的地方跟中部的各州，新英格兰呢就是在美国的差不多东北地区，东北在纽约市的还要更北一点点啊，这样子啊，就是新英格兰的地方。那么中部的各州哦。就是在中间哈、啊，所以呢，因此呢，在南部可能在西部呢就比较少，他很少去那边传道，那么就要靠呢他的支持者，哦，他支持者呢就把这个耶稣再来信息传到南边，传到北边，传到啊还有就是西北的地区、西边地方这样子。然后他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啊，你看他自己掏腰包了。他说好几年功夫啊，他的旅费是这样子呢，完全由自己支付的，是吧？今天呢我们有时候说，哇，我到你的教会讲道啊，教会会不会付我的这个旅行费啊，我的油钱啊，是不是吧？当然这是应该啦，对今天来说这是应该啦，是不是哈、啊？但是以前的威廉米勒尔呢，他说我是自己掏腰包，先自己拿钱出来垫的，这样子啊，啊，就是后来他说呢，他所收的这个款项啊，也不足以呢偿付他旅行到被请之地的费用，所以因此呢，我可以跟你说，威廉米勒呢，他在讲道方面、做传道方面呢，他又出力又出钱，是不是哦？啊，他做传道呢并不是那么的看重金钱的事情啊，金钱是次等啊，最主要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是最主要的样子、啊、所以他又出力自己讲道了，还有同时他自己又讨要保住出钱，是不是啊？哇，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传道人的，是不是啊？又自己出力又出钱的，是不是？那么呢他这边又说到啊，在米勒尔开始呢宣讲基督复临的时候呢，在1842年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呢末日的这个预兆哈、啊，最后的一个征兆呢，终于显露出来了。那就是呢，在1843年11月13日，当时候呢，就这个star falling 的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那个众星坠落的这个预言呢、啊，就发生，你知道吗？也是在启示录6:3里面有提到的。那么当恰好哦，米尔扎说讲到耶稣要来啊，这样子啊。天上要显出征兆啊，日头这样子啊，然后月亮这样子，那接下来又加上这个星星坠落，哇，就是好多人就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呢，真的耶稣要来了，你看最后一个讲的众星坠落呢也发生了这样子哈、哦，所以他们就很相信了，这个米勒尔呢并不是空谈的这样子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星星的坠落啊，这边就说呢，从半夜的2点钟啊，20啊，直到天亮啊，哇，一直不断的闪烁，闪烁个不停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呢报纸啊，或者是有些书本啊，有记录这个日子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更加促进呢啊，米尔所说的耶稣要再来，大约在1840几年要再来的事情呢，就更加的有力了啊。还有另一件事情。也导致呢这个复临运动更加兴旺的啊，那是发生在差不多7年之后，就是1840年发生的事情。哎，这个你们知道吗？是关乎到第六个号筒的预言哈，第六个号筒啊，有说到呢，有这个一群人从 从无底坑上来的这样子，他们又穿着怎么样啊，像蝗虫啊，然后又有火从他的嘴巴那边出来啊，这样东西的哈。啊，你可以看到启示录第九章那边可以看到这样子这个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呢，其实在说讲了关于穆罕默德运动啊，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兴起在第八章已经开始讲其实了。慢慢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就指到说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会很兴旺，他会呢不单只折磨罗马东部的帝国，他还会去完全的毁灭呢东部的罗马。首先一开始呢是折磨就是没有人死了，就这样。后面的时候是杀害呢就是有人会死去了，是不是？前面的折磨呢是有150年时间，在圣经说是五个月的折磨他们。那么五个月，一个月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预言里面一个月有30天，是不是？一天代表一年，就是30年呢，一个月30年。如果五个月多少年呢？15、20，哎，这是讲真的，133、236、339、433、452、535嘛。15的话就是150天，是不是哈？所以150天，一天等于一年，150年，对不对？就由这个人物哈，约西亚里奇，他发现到这个重要的预言了。当然，其他人也有发现了哈。他是那一位呢，把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研究的淋漓尽致的那一位哈。他是很熟悉第九章，熟悉他不能够再熟悉这个人了。他就有专门研究这150年的这个预言的发生在1299年开始啊，直到呢1449年的时间。所以呢1299到1449就是刚刚好150年。这段时间呢，穆罕默德的这个运动啊，伊斯兰教这个运动啊，就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他们是在攻打了，就是在打仗了，跟东部罗马打仗，但是又打一下又不打，打一下又不打，这样子就好像被折磨的感觉，有时候呢就给你痛一下，有时候又让你休息，就是给你痛一下，再又给你休息，这样子是不是哈？所以呢，大概用了150年的时间这样子，那么呢就停在呢这个1449年的7月啊，多少日啊？好像七月忘记多少日去了，我觉得啊，七月二十七日哈。然后呢，后面呢，前面是折磨嘛，150年嘛，对不对？5个月嘛。后面的话呢，就是杀害的了。杀害呢，有没有时间的这个预言呢？有。圣经呢，我们在我们中文圣经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这么讲啊。但是在《印王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一年、一月、一日、一时这样子哦。一年有360天，对不对？是360年的哦。然后呢，一月就有30天，是不是啊？360加30就390了。一年就是一了哈，所以391了这样子了。然后一时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呢，把24个小时分出来哈，一个小时呢大约就是15天，所以一直这边就是结论出有391年零15天的时间，你知道吗？他就计算呢，就从1449年的7月27日，然后就加上这390年还有15天呢，就来到1840年的8月10日，准准确确哦，那一天哦。他在之前大概10天之前啊，他就写了文章啊，写了这个小册子，到处在美国啊，到处翻啊。他说呢，很快的呢，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将会倒塌，他讲说哈，就会不会再掌权太久了，就由这个基督教呢来管辖他们的。当时他写这个册子的时候呢，很多人以为说他是疯子啊，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的奥斯曼帝国是多么的强，你知道吗？可是呢，之后呢，正在那指定的时候啊，土耳其通过他的使节呢，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了，接受了欧洲强烈的保护，这样呢，他呢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啊，他就投身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事情果然啊。正确地一面说预言的话哈，哇， 众人都恍然大悟啊，关于这个约西亚里奇啊 Josiah Litch 所讲的预言啊，他们而且他们说，如果这个预言他算对的话啊，而约西亚里奇又是米勒尔运动的一个忠心粉丝哈，如果这个算对，起诉第九章算对的话，那么但你说第八章直接所讲的到2300日，就是呢1844年这样子，差不多那时候呢耶稣会来，那一定是真的啦！哇，这就鼓动很多人呐、啊，加入这个复临的运动，就看到呢确实耶稣要来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信心坠落，导致很多人相信嘛，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预言哈、啊，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九章所讲的又应验了，在1844年8月11日的时候呢，真的发生这个事情了，所以更多的就顺序的呢加入这个复临运动啊。你们可以明白在讲什么吗？如果我们是在当时候的话，一定应该会很 excited 的，一定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哈啊，因为呢，不是说你讲对不对，有没有理由不了，而是天空都显出征兆哈、啊，还有政治界发生的事情呢，也应验了圣经所讲的东西，他们不得不承认啊，这是真的，这不是说谎的东西啊，这不是谎言来的。所以这个就给这个复临运动呢，米勒尔这个运动呢，就加强了很多的这种工作。那最后呢，我知道我时间已经不多了哈，我直接呢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这边有说到呢，威廉米勒尔呢也受到一些人的不支持，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反对他，甚至有些人还要杀害他，而上帝怎样子呢，派天使去照顾威廉米勒尔。不要让他的生命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这个信息要传出去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上帝就保存了米勒尔的性命，不受那些恶人的这个伤害的。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在这里啊，就这边所说的是关乎到为何耶稣再来这信息啊这么不受人欢迎、啊、这边他是说那时的教会为什么这样不欢迎传讲基督复临的道理呢？什么原因呢？我们做基督徒通常都说、哦、我们都希望耶稣赶快来啊，是不是吗？这世界很多罪恶啊，我们希望能有一天到天国去啊，没有灾难，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是不是吗？我们都盼望呢天国的来到。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友基督徒啊却不欢迎传讲基督再来呢？所以接下来怀师傅所讲的这些内容啊，我感觉是蛮有内涵的啊，是蛮值得我们去阅读。其实哈，这边他就说呢，他说主降临对于恶人固然是灾祸的，固然是灾祸和荒凉啊，但对于义人呢，那是充满着喜乐和希望的。威廉米勒尔盼望耶稣的再来，所以呢，他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他当然盼望耶稣赶快来啊，是不是？因为他真的把上帝，真的把耶稣当作是真的。真的一位神嘛，真的一位道成肉身的一个救主嘛，对不对？就他盼望耶稣要再来，除非是那些恶人啦、啊，那些只是假冒伪善的、啊，或者是讲一套做一套的、啊，或者是前后矛盾的，做人的时候前后矛盾这样子的人、啊，他们就不希望耶稣来，因为耶稣来的话，他们所做错的事情就要交代，你知道吗？他们就要向上帝交代他们做错事情啊，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就名义上呢在嘴巴说、哦、我们相信耶稣再来，但是心里面呢他们不想他这么快乐、yeah. 所以这个为什么啊在今天啊有关于品格的完全这样子的题目啊，有关于呢就是要悔改认罪啊，有关于就是呢我们就快要面临这个审，我们要现在正在面临这个查案审判的道理，很不受人欢迎，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呢是在告诉人呢，你现在所做的恶事必须要赶快停止，你不可以继续再做下去的，你要赶快的回头回到上帝面前，不然的话呢时间一到，恶门一关闭，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道理呢对于有一些恶人，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感到很害怕啊，耶稣要来了，哎呀，我还要给我算账了，怎么办呢？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他们对那些品格的完全啊，我们说的 the perfection of Christian character 这样子的东西，他们就不相信。哎呀，人是不可能完全的了，他们这么讲，因为这些完全的道理呢， 会一直的在责备他们生活上的种种缺点啊，种种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会欢迎这样子的道理。假如说耶稣他的人性是堕落之后的还是堕落之前的，这个人性他们说是堕落之前的，因为耶稣跟我不一样的，耶稣可以胜过罪，我不可以。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走着他们这些邪恶的道路啊，他们不肯放弃啊。那么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些关于完全的这种品格，完全对他就不相信，他们就把它说成就是完全主义，叫做 perfectionism。哇，你就来到一个地步，不会再进步这样子。这根本打稻草人，你知道吗？其实啊，根本圣经不是在讲这事情啊，他才说的就是呢，品格上的完全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不是吗？但是这些提摩他们就不喜欢，耶稣的人性是堕落之前堕落之后，他们相信他们宁愿相信堕落之前的，他耶稣跟我是不一样的，他不明白我的感受，他不明白我受试探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哈，他们宁愿选择这样子的题目哈，这样子的道理，而拒绝圣经的教导，好像圣说道理，他们不喜欢研究的。所以圣所的时候都讲到最后啊，要赎罪啊，有个赎罪日啊，大祭司呢要开始的呢为众民赎罪，哇，他们听到很害怕，其实是不是什么？他们不想要知道这些道理，我讲到什么星期日法案啊。啊，我们要逃到山洞里面去，哇，说这要吓死我，这讲这道理干什么，是不是啊？我还没准备好啊，就是嘛。所以这为什么有一些教会的教友们他们不欢迎这些道理，是不是啊？然后后面这边就说到呢，他说那些接受复临，就是耶稣再来了哈，耶稣复临道理的人呢，他们会深觉自己呢有在上帝面前悔改和自卑的必要。如果他们有做错事情，现在赶快停止，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赶快回头，我知不知道？所以呢，许多在基督和世界之间长久迟疑不决的人，现在就觉得呢，这是应该决定立场的时候了。当弥勒在传讲，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大概十几年说他就要来了，他们就害怕，是不是？耶稣要来了，我现在这个金钱怎么办？我这个股票怎么办？我这个东西怎么办？这样子，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就会反对了，就会这样子。是不是嘛？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真正准备好的基督国度的来临啊，他们也不可这时候呢悔改啊，或者是调转他们的脚步，他们继续做他们这种恶事的样子啊。虽然他们自称基督徒，但是他们有一些事情是在地底下做的，不让人知道的，是不是？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教训啊。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现在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复临教会的信徒，如果做这些事情是违背的圣经的教导的，是现在呢要赶快回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真的再来的话，现在就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了。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呢无声的见证啊。对于那些徒具形式而没有现身的教友，乃是经常的责备啊，对不对？那么这些人呢，不愿意在他们追求享乐和图谋名利的事上受到这个滋扰啊，所以因此他们心生的仇恨的心，去反对复临的信仰和那些宣传这真理的人。你看，这就是关键，这就是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拒绝了弥勒这个道理了。所以牧师和信徒都说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啊。哎呀，很难明白的啦，你不用去研究啦，你就没有用的啦，这样子是不是啊？最重要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爱你啦，这样子，其他的都不重要，这样子啊，这个是撒旦所设下的圈套啊。基督复临安息会被兴起来是要宣讲的很特别的信息，是其他教会呢可能都没什么讲的，是不是啊？而我们本位一定要把它传讲出来，这个就是米勒尔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了。但是基督这边说，但基督把先知但以理有关当时的话已经指示给他门徒了，不，这几个人需要会议，是不是？我们如果有去念这个书，然后又去听这个书所讲的，而且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气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了，就必得不到这个福气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有福气的基督徒，就要去研究启示录，还有呢，但以理书，有时候讲关于耶稣再来的事情。当这些人有准备基督再来的人，他们是确定是有福气的。那么这个信息传去，这个有福气信息就在美国啊， 就传得如火如荼啊。那么呢，接下来下一章呢，就会谈到呢，就是一些事情的发生这样子。你会在下一章会谈到在第十九章失望中的希望里面，我们再看有别的另外一位讲者呢会分享这个题目。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结束，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特别感谢熊汉老师非常精辟的一个说明。其实这个部分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这对怀斯来讲是非常的庞大。那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当中，也确实我们看到当时威廉米勒尔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相关的一些资讯刚刚我有丢在这个会议聊天室上面，也供大家做一些参考。不知道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刚好九点钟，不知道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是否有想要请教戴老师的一些提问或者分享。
刚才
是请说。
自由神论是吗？
是，
我没听清楚。
哦，那我在上面有特别讲到哈，那个自由神这个观点应该是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那这个在维基百科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好，还有没有可以想要请教的问题？
这跟火电有关系的吗？
啊？
是跟火电论说有关系的吗？
哦，不同，有点不同。
戴老师说，
活的圣殿呢是凯洛格医生所写的一本书哈，《The Living Temple》，那个呢是带有一种泛神论的一种概念在里面的。但是呢，自然神论呢是相信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界这样子，然后让他自己呢就是在进行，让他自己的就是在运作这样子。上帝就不再管这个世界了，上帝就离开了，他就去到其他地方，不能去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啊。Yeah. 那么呢，传讲这个自然神论的人呢有几个先祖了哈，其中一个呢就是他有想到关于这个钟表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他说钟表不可能自己变成的嘛，他讲说一定是有制造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手表的人把它弄成手表出来啊，他会自己走动啊，他会一秒一秒一秒的跳跳跳跳跳，一个小时之后呢就24个小时这样子走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制造的人制造之后呢他自己会走啦。这么讲哈，那么就有人呢就把这一个概念呢就把说成变成自然神跑出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他每一个自然界都有他规律啊，太阳起来然后上升，太阳下山，就是哈，都会每一天一个星期七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子呀。
这些被创造的自然就是对上帝的一个证明。
对，他原本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啊，但是之后呢却落入到一个很可惜一个不对的看法，就是上帝离开了世界，上帝不管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不相信了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呢依然还在看顾着这个世界哈，我们相信这样子哈。但是自然神都相信说呢，上帝已经不在了，我们要自己自力更生了这样子哈。这个是他不同地方的这。
他的背景就是有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就否认了上帝的创造，在西方世界都是基督徒，那但是进化论又讲得很像很有道理，所以他就把进化论跟创造论做一个结合，的确有创造，不然你很难解释一切生物怎么来的，但是呢上帝呢就让他自由运转，那所以上帝去忙别的了那这个世界让世界进化，所以他就结合了，也可以接受创造论，也接受进化论，大家慢慢进化慢慢进化啊，这时候可以满足两造之间这个。
啊，现在
谢谢。
观点是非常普遍的。
好，那因为时间好，这边一个报告啊，就是我们从10月17号开始啊会改到星期二。但是下个星期一还是我们还是一样照我们现在原本的时间，那到17号王静之博士负责17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改到星期二那因为是配合王博士他目前就是星期二才有时间来协助我们这个课程我有把这个DM 就是宣传也提醒大家。 啊，所以下个礼拜还是星期一啊，然后下下礼拜啊就是啊星期二啊，再做提醒，谢谢。好，请主持人。
如果没有其他的提问的话，那我们就要结束今天我们在线上面的一些分享。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此外，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能够再针对威廉米勒他如此的一个情操跟精神，带领了透过神的带领，让他能够推动了整个复灵运动的一个进行。而在整个进展中里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此的容易轻省，相反的是有许多的挑战以及困难，而这些来自于撒旦的挑战与困难，而在最终里面当中带来了我们有许多的一些构思跟思想，也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没有把我们生下来放下创造我们之后就不理我们，相反的他还会再回来接我们。正如在四福音里面当中，他既然会去为我们准备，就必来接我们，来到他那里去。也愿神能够依着基督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理解在圣经里面当中所看到的许多的一些预言的部分，让我们能够更警醒自我，来好好预备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主你手中，也愿主能够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朋友们在今天晚上一夜好眠，明天有充足的精神来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学业或者生活。我们这样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